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对法轮大法持续的迫害中，大法弟子顶着压力冒着危险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为的是人们能分清善恶，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世人对待大法的态度不同，直接关系到他们不同的命运。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几个公安系统人员的真实故事。2006年，一个我熟悉的同修阿姨发酒瓶时被当地的警察绑架了，警察还抄走了打印机等很多东西。因为我家人在公安系统，我和那些警察平时也都很熟悉，我决定去找他们，请他们放人。我去找治安大队的队长，叫他把同修阿姨放了。治安队长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没办法，想了想，我还是去了他家。他打开门一看是我，吓得赶紧把门关上。随后我给他写了一封劝善信，从此他看见我就躲着走。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久，治安大队长的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到现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当时我又去了另一个朋友 A 家，他也是警察，我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是什么职务。 A 对我说，你一个晚上都不知道把那些东西搬走。他指的是打印机和打印纸。我据实说，没经历过这些事，也不知道应该搬。 A 说，现在对那些小偷小摸的卖银嫖娼的都可以放，就是对你们练法轮功的谁也不敢放。当时 A 的姐姐也在他家，就笑话我说，哼，还练法轮功。 A 接过话说，练法轮功怎么了？信仰自由。说实话，当时听了 A 的话，我很感动，因为被迫害的同修阿姨在压力下把我也说出来了。那段时间很多人看到我就躲，包括当地那些天天见面的老同修都不敢见我，他们也很害怕。我丈夫未修炼，被吓得都40多天不敢回家。那些警察把电话打到我丈夫的老家去，找到小叔，问他哥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倒不敢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但是把小叔一家人吓得不得了。小叔跑到我家来，骂我是个疯子。而 A 在那种迫害的压力下，敢于讲几句公道话，真是难能可贵。后来他得了福报，去省城当上公安处副处长，他女儿也考上医科大学，一家人生活幸福。其实 A 的学历只有高中。还有一警察 B， 平日里我们都很熟悉，见面也经常打招呼。那天我看到他，正准备跟他招呼，他把脸一扭，装着没看见，我也只好算了。毕当时当了个科长，自觉高人一等，看不起我，又正好发生了这个事，怕连累他，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表现。后来毕遭了恶报，得了癌症，花了很多钱，所以家里的经济也很困难，花光了家里的钱就死了，死的时候才60多岁。还有一个警察 C 是公安处的，1999年邪恶刚迫害大法的时候， C 非常积极地去收同修们的大法书。其实那些同修跟他妻子都很熟悉，但 C 为了表现自己，做了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后来他儿子刚读中学就得了自闭症，现在30岁出头的人了，在家什么都做不了，只有靠他们夫妇退休金养他了。我的一个朋友 D 很有正义感，2006年听说邪恶要来抄我家，我告诉 D， 那些人想来抄我家，我把东西放在你那儿一下可以吗？他说可以，还说我就不信他们还敢到我家来抄。而且他还天天跟我一起出去散步逛街，我发资料他就给我打掩护。后来弟得了福报，他家以前一直经济都很拮据，家中只有他丈夫一人上班，工资收入也不高，还有一个女儿要养，夫妻俩经常为了钱吵架。他帮我后不久，他女儿就考上了大学，他也做点生意，日子过得很顺。还有最近我们这里一个派出所所长义，因同修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他把同修举报了，派人跟踪同修，还抓捕了几位同修，两位同修被非法判刑。义跟我有点亲戚关系，2006年我听说他对大法的态度不好，就给他写过一封劝善信。2021年我和母亲同修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一起去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邪恶绑架了。我丈夫请义帮忙，让他想办法把我放了，他拒绝了，说练法轮功的他不帮。最近丈夫跟我说，义的所长位置很巧妙地给弄丢了，他本来在原来的所里上班上得好好的，由于人事的变动，把他调到另一个派出所去当所长，哪知调过去不久，那个派出所就解散了，一直能回到原来的派出所，也只能当一般的民警了，什么职务也没有了，莫名的就失去了原有的官职，这对于常人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大的打击。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人，我真心希望那些还在帮着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以及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和执法人员，都能冷静下来，清醒地思考一下，为了自己的生命，也为了家人的前程，在心理和行为上摆正对大法的态度，那才是在真正为自己谋福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 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10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视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 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4-5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3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4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3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10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 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押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 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奇迹。我的朋友王强比我小几岁，我们关系非常好，他的妻子玉华温柔善良，非常贤惠，我们也都很熟悉。2年前玉华被诊断出肺部肿瘤，2年多来一直坚持药物治疗。今年年前玉华突然病情加重，经检查癌细胞已经向全身扩散，一侧肺已经全部弥漫，另一侧肺也出现了不少病灶。到省四院检查后，又发现脑部也已经出现了扩散。病情的折磨使中等身材的玉华已经瘦到了90来斤，由于扩散到脑部，也使人的智力严重下降。医院给出的智力测试结果接近智障程度，说话费力，呼吸困难，睡觉不能平躺，只能朝一个方向侧卧在沙发上，生命极度危险。医生已经拒绝治疗，玉华生命危在旦夕，亲人们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悲伤， 他的两个弟弟看到姐姐的状况，止不住地流着眼泪对姐夫说，我姐姐活不成了。他们伤心地离开了医院。既然医生已经拒绝治疗，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王强只好暂时将妻子接出院，回家先过个年。腊月26，我们去他家看望玉华，看到他只能侧卧在沙发上，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油尽灯枯，如同风中的蜡烛，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灭。我问他，你相信神吗？他说，信。我说，那我告诉你一个法宝，通过不断的念，可以带动神的力量，从而把病治好。不少人用这个方法都出现了奇迹，你可以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玉华非常赞成，爽快地答应了。我接着说，要想借助神的力量，首先不能站在神的对立面，不能和神作对，否则就无法带动神的力量，就不会起作用，是不是这个理？所以首先在你的内心发愿，马上从反神的中共组织中退出来，这时再念它就有作用了。玉华非常认可我说的每一句话。接下来我给玉华做了三退，帮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并告诉了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玉华非常开心，说一定会按我说的去做。我又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江泽民出于妒忌，对大法无端的栽赃与陷害，用谎言欺骗百姓，这是一桩最大的冤案，他们是在作恶。大法蒙冤之时，你还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不是对蒙冤者如同雪中送炭？所以说作用是很大的。两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碰到王强，他说玉华的身体状况出现明显好转，正在恢复。又过了一周，我再次去看望玉华，他高兴地开门迎接，他的状态让我非常震惊，和两个多月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满面笑容，胖了许多，白白净净。交谈中他告诉我，他现在吃饭很多，可以出门散步了，今天丈夫开车送他去上班了，下班时他坐地铁回来的，他们全家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真是不可思议。听到这一切，我真是太开心了。这才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真的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后来玉华去医院检查，把主治大夫给震惊了，大夫还向他求教是怎么治好的。我鼓励玉华坚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争取让身体有一个更大的进步。现在玉华已经开始看大法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净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闻始祖皇帝 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夷腊公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萝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动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甫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 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市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市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市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 写了首七言诗《海市》，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其游背阙藏诸宫。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盖，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 就像荧幕上演的电影，假设荧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幕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 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手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